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第二季，我们在学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在现场还有 online 都有弟兄姊妹来参加，请你来带领我们来学习这两卷经书，也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认识那些定义要跟随你的人。主，请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所讲的，让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从你而来，也能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你的荣耀的见证来。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 好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啊，那一说到以斯拉和尼希米呢，很多弟兄姊妹会想到说，哎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回归了，没有错啊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呢，他几次圣殿被毁啊，特别在旧约的时代，他两次、三次被掳啊，圣殿被彻底的毁掉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发生的。那以色列呢和犹大这两个国家本来一开始是一个国家啊，就是以色列国，或者你叫犹大国啊，都可以啊。那他们在所罗门过世之后啊，就分裂成两个王国了。南边的叫犹大国，北边的叫以色列国。那以色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，那十个支派呢，他们联合起来就组成了以色列国，在北边。那他们敬拜中心呢，就在撒玛利亚。那另外两个支派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，那他们在南国建立了这个叫做犹大国，虽然都是以色列的民族，但是他们两边的起了很大的冲突。以色列国撒玛利亚建立圣殿，在那边基利心山上敬拜，那犹大国呢，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来敬拜。那这两个国家呢，中间有很多的纷争，他们也跟其他的国家呢产生一些纷争。那以色列国呢，一共20个国王，圣经的记载呢，没有一个好的。那犹大国呢，也是20个国王啊，那其中呢有8个是比较好的王。那以色列国呢，就在公元前722年时候呢，就亡于亚述帝国。那犹大国在之后的100多年以后呢，他也亡于这个巴比伦的帝国。这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，上帝在申命记28章25节讲到说，他们要败在仇敌面前，而且呢，耶和华必将你和所立的王啊，就是以色列的王，还有那些臣民呢，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中。没有错啊，亚述帝国、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，那亚伯拉罕那一代人，雅各、以撒，他们都已经过去了，他们就被掳到那个地方，是他的先祖不认识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悖逆上帝的命令。那尽管他们悖逆，上帝还是派了很多的先知去提醒他们啊。那提醒的结果呢，还是这样。所以在申命记里面所讲的这个预言呢，如果你不遵行神的命令，你就败在仇敌面前，并且呢，你和你的王呢，都会领到你们的列祖还不认识的国中啊。这就是以色列国他为什么灭亡。不过呢，上帝因为已经与他们立约了啊，上帝立约跟我们立约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立约的话呢，双方都有可能毁约，但上帝跟我们立约呢，人会毁约，但上帝从来不毁约，因为这个约定是上帝主动立的，上帝说话算话，我们人呢常常说话不算话，还找很多借口。上帝跟他们立过约了。把他们分散到列国之中呢，是为了管教他们，管教之后呢，就恩待他们，就使他们再回来。所以在同样在申命记的30章3节啊，这又说到说，如果你们谦卑悔改，我就把你们再领回列祖之地啊。你看现在的以色列国不就是这样吗？分散了2000多年呢，一样被1948年的时候重新建立，他们又回来了。这就是上帝所立的约，这过程非常的长。所以耶利米先知在之前也说到，在耶利米书的31章啊，我们常常记得 背诵的经文呢，说耶和华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啊，我要再建立你。那何西阿先知也说过，他说以法莲呢，我怎么能舍弃你呢？以色列呀，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呢？意思都是说，虽然这个孩子悖逆，但是因着他跟上帝之间这样的一个不可断绝的关系啊，那在上帝鞭打之后，上帝还会把他们领回来。所以当我们现在读到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呢，上帝就感动这个古列啊，这个马代波斯王古列就下诏让选民归回故土。一开始以色列国亡于亚述，犹大国亡于巴比伦，70年以后呢，马代波斯帝国兴起起来，他们就灭掉巴比伦。灭掉巴比伦以后呢，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在巴比伦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人了，70年了，至少两代三代了，他们都忘记要回去的事情了。但是上帝就感动那个外邦的君王啊，下了一个旨意啊，让选民可以回归故土。所以在历代志上也讲过，历代志上的9:1，犹大人因犯罪被掳到巴比伦，先从巴比伦回来。这里面提到犯罪被掳回来，这就是上帝守约重新再复兴他们的一个开始了。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犹大国哈？三次被掳到巴比伦，之前被亚述帝国被掳的时候呢，耶路撒冷圣殿还在，所以他们那个王国呢还没有真正的消失，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信仰中心，只要耶路撒冷在，犹大民族就在。但是到巴比伦时代的时候呢，你看上面那个表格哈，在主前605年到606的年间哈，这个尼布贾尼撒巴比伦王啊，他就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啊，他将当时的国王呢叫做约雅敬，还有包括但以里啊，还有沙德沙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等人呢，就一起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这是第一次。那第二次呢，就在主前的597年啊，那约雅敬之后有一个国王叫约雅金啊，叫约雅金，也是个年轻的国王啊，他也被掳去了。同时呢，很多这些能工巧匠啊，也一起被抓去了。那个时候，先知以西结一起被掳走了。那第三次呢，就是在主前的587年到586年呢，那最后一个王就西底家约雅金的叔叔，他开始反抗这个巴比伦王，他做了一些动作以后呢，结果导致巴比伦王就集结军队啊，大军压境，把整个耶路撒冷圣城全部烧掉。把里面的约柜啊、金灯台啊、洗桌盆啊、陈设饼啊、那个桌子啊，全部都掳走了。耶路撒冷就放火烧掉了，全部都。那个时候就导致犹大国就彻底灭国了。那到底有多少人被掳走呢？那这个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计算呢、啊。大概学者说啊，大概25万左右吧，大概25万。那等到以色拉回归的时候呢，就25万人呢是增多了呢 ？No， 减少了，他们人数越来越少了。如果他们一直待在异邦，会导致什么结果？就都没有了嘛。所以你还记得，我们不用看犹太人的历史啊，我们想我们中国的历史，清朝是满族人的统治嘛？那现在你看，你还找得着满族吗？很难找得到了，虽然。几年前开始说要复兴这个满族的文化，但是你看走在街上的时候，你看不出来哦，这个是满族人啊，这个是汉人，你分不出来了。才短短的100多年呢、啊，这个民族就消失了。但是以色列民呢就很特别啊，到现在都没有消失，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？那全世界，你从人类历史来看的话，所有的民族不可能过了2000年还存在呢，而且还保留它的语言呢。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人做不到的。那我们看这个列表哈，一开始上帝感动这个古列王，让所罗巴伯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呢就要回来。那之后呢，他又不断的感动大利乌王啊，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空白期间呢，是亚哈虽鲁王的时代， 然后最后是亚达薛西王，一直到尼西米。上帝不断地感动这些君王，让他们把人送回来。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会回来吗？很难的。你要像我们在移民的第一代啊，我们会常常会想说，哎呀，我退休以后我要不要回到我的故乡呢？回台湾，回香港，回新加坡，马来西亚，回中国等等。我们第一代移民可能会这样想，但是我们的第二代，我们的第三代，他们会回去吗？不会。你看看我们身边的 ABC 你就知道了，他们会把这里当成他的国家，这里的文化就是他们的文化。那中国文化他们听起来很遥远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回去？特别是要回到一个从一个发达国家回到一个发展中国家，那就没有人回去了。那上帝感动当时的这些君王啊，就鼓励他们回去啊，就鼓励回去。这是上帝的一个非常怎么讲，要我说是比较幽默的。你把他们抓去了，受一点罪，然后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，圣殿还在吗？没了。经济还在吗？没有了。家人呢？家人都在波斯，都在巴比伦。我回去干什么？那他们凭什么力气回去？凭什么力量回去呢？凭着信仰。那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啊，他在希伯来旧约正典里面啊，它是一本书啊。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一本书啊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堂课我们把这两本书一起来讲。那到了主后啊，到了主后，有一个教父叫做 Oregon， 他就把这两本书给分开了。但是传统上认为呢，这两卷书啊，虽然是以斯拉和尼西米，那作者是一个人啊，就是以斯拉。不过呢，作者到底是谁呢？其实对我们研究的内容呢，没有影响的。在以色列民被掳回归啊，这以色列民就遇到了两个境遇啊。不是说这个外邦的君王怎么对待他，一般来说被掳之人呢，他在寄居的地方，他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工作，顺从这个君王的时候，他是有利益可以得到的。他甚至得到了好的利益以后，他都忘了上帝是谁了。但重点是上帝如何对待这些留在异邦的犹太人呢？还有要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呢？上帝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？那这就是以色拉记、尼西米记里面所要讨论的事情。那留在异邦的这些以色列选民呢，在另外一卷书里面有记载，就是以斯帖记，我们都读过哈，以斯帖记。其实他们都是在被掳之后发生的事情。以斯拉、所罗巴伯、尼西米。带领一批人回到圣地了，但是留在当地的人呢，还有一批人啊，所以在以斯帖记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内容。那以斯帖记之前我们讲过了，上帝一样保守以斯帖和他的那些莫迪改，还有那些犹太人，他们虽然生活在异邦之地啊，没有因为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回去？哎，你这个信仰薄弱的人呢，你怎么贪图异邦的荣华富贵不走呢？哎呀，这个你怎么还做了外邦国王的皇后，岂有此理啊？没有，上帝不看这件事情。上帝非常体谅一些愿意回去的人，上帝鼓励他们回去。那有一些留在异邦的呢，上帝一样保护他们。透过谁呢？透过以斯帖，透过莫迪改。所以你看，以斯帖记后来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场景哈，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节日叫普洱节啊。一说到普洱节呢，老中会想到，难道是普洱茶吗？一点关系都没有哈。叫普洱节啊，不是普洱茶，对，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日子啊，就定下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开始着重讲这些回去的，上帝怎么保守他呢？所以他们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马代波斯的统治时期啊，这两个国家呢都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啊，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巴比伦，打败以后呢，直到后来的希腊帝国崛起之前呢，他们对这个俘虏呢采取非常宽大的政策。你知道亚述帝国他把人抓了以后呢，他不是把人带到亚述帝国去，他是派很多亚述的人进到这个地方去，让他们跟当地人通婚，信仰被破坏掉，而且他们对待俘虏的这个刑罚是非常的残忍的，一不听话就杀掉了。 那巴比伦呢就相反，我不派我的人进到以色列的国家里面去，但是我把你们的精英啊、国王啊全部带走，那这个国家就荒芜了。这些带走的精英呢，在巴比伦呢，好好的培养他们，哎，最后为我所用啊，这巴比伦的他的做法。无论是这种严厉的手段，还是这种怀柔的手段，最后他们被马代波斯把这个国家灭掉了。那马代波斯他统治了这个国家以后呢？他就采取一个宽大的政策，首先就是要释放俘虏，允许以色列人呢在当地呢有土地有房屋啊，不是奴隶了，有土地有房屋了，让他们安居乐业。因为他们占领了这片地方以后，发现这个地方哦还有其他民族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会不会叛乱呢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可能借着乱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啊，就用这种怀柔的政策、宽大政策。那有一些人想回去，那就让他们回去好了，派他们回去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以色拉基和尼西米当中呢，这被掳的犹太人呢，不仅可以返回以色列地啊，而且可以还回去重建他们的首都，重建他们的圣殿。所以在公元前538年呢，这个所罗巴伯就带领第一批百姓就回国了。那第二批的人呢，就是以斯拉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表格，所罗巴伯他就要带领这些百姓呢，他就要回归。当时记载的回归呢，大概50000人左右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如果回去的人是少数的话，那留在一邦可能有2倍啊、3倍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了。所以在公元前538年到516年这22年间呢，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新建造第二圣殿啊，第一圣殿被毁了啊，第二圣殿。那第二圣殿呢，也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，就是这样。那中间他们建完圣殿以后呢，有一个间隔期啊，大概58年左右吧，那就是以斯帖记所记载的那个时间啊。那之后呢，那以斯拉又带领选民再回去，那个时候回去的人没有那么多了，大概5000人左右。所以整本以斯拉记呢，它从中间可以分成两部分。第一章到第六章他就在讲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建圣殿了，建得很辛苦啊，有敌人来捣乱呢，还有他们的近亲撒玛利亚人呢，然后呢还有面临这个如何生存呢，那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啊，你还要建圣殿，有钱才能建圣殿不是吗？有钱才能盖高楼大厦，建这种地方吗？没有钱怎么办？怎么生存？怎么工作？那边还有仇敌啊，他们很辛苦啊。22年的时间，哎，圣殿建起来，中间停了，为什么停呢？因为有阻拦。那等到以斯拉再带人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在第7章到第10章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啊。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圣殿是建好了，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难道有一个 building， 这些人就认识上帝了吗？还不是，因为光有一个圣殿是没有用的，他们要学习上帝跟他们说什么，重新来学习什么叫做信仰，什么叫做敬拜啊。这个时间就比较快了，大概1年左右，宣读律法书啊，告诉说神的选民要做什么事啊，当守安息日啊，然后来到圣殿来敬拜啊等等，要重新再教他们。那同样呢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部的一些分裂状况啊，他们在外面已经很久了，无论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，他们都已经跟外族通婚了，回去的时候呢都带着外族的妻子啊，甚至是儿女啊，就都一起回去了。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？这就发生这种信仰上的一个冲突了。那这是以斯拉记啊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6章啊，这是第一次的回归和重建。首先一开始的时候，圣经就记载说上帝感动古列王啊，让他们回去啊。这个时候领袖呢就是所罗巴伯。那所罗巴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啊。啊，首先呢他是犹大支派的。这个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我生在巴比伦。啊，他生在巴比伦，他是犹大支派的。 它也是波斯王古列的一个非常得赏识的一个臣子了。然后呢，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舍巴萨，舍巴萨就是敬拜火焰的，敬拜火焰的这个使者，这是一个巴比伦的名字了。就好像我们到了美国这边生了孩子以后，我们都起一个美国的名字，小孩子起一个美国的名字，我们可能也起一个美国的名字，这样为了当地人叫起来方便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习俗呢。那个时代也是的，他叫所罗巴伯，肯定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嘛。你是在巴比伦生的，然后呢，他有一个巴比伦的名字叫做舍巴萨。从这个含义呢，就看得出来，他是一个敬拜火焰的，拜火者，那当然是异教的一个信仰，国王这么叫他，但是国王很赏识他，而且他既然是犹大支派的话，他的祖先就是君王了，他就是约雅金的这个王的后代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他也设立约书亚为大祭司，约书亚这个大祭司的事情呢，你看撒迦利亚书里面会看到一些。所以在以斯拉记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发布公告啊，因为是古列王下令，他就做这件事情，公告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民呢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我们要回去了以后呢，有人跟吗？当然很困难，很多人会问的，我们为什么要回去？我们回去做什么？我那边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所罗巴伯就带着第一批的百姓回去了，50,000人，因为要建圣殿嘛，要需要很多这个能工巧匠武士嘛。你还记得被掳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王把那些能工巧匠还有国王啊，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，所以他们还记得如何建圣殿的，他们的后代也都是传承下来的。所以第一批回去的人呢，就你看圣经里面就记载很多的详细，哪些人，他们做什么，一个一个的，他们都没有忘记圣殿的样子啊，就都回去了。这是上帝对他们特别的保守。这是第一批人，那第二批就是以斯拉再带回去的。那以色列那个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回去的时候，他首先你看他做事的步骤啊，其实跟现在的公司运营蛮像的，跟一个国家的运营也是蛮像。我先公告天下我们要做什么事，然后呢就征召志愿者，征召志愿者呢，然后就一起往那边走了。这个模式呢，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，包括以前还有现在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教会其实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教会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告诉你了？为什么先告诉你们？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来个惊喜？有一天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发现哎，改头换面了，所有的人都准备好行动要出门了，不能吧？这样的话很糟糕的，一定要先改。为什么？因为属灵的方向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，你不能说今天我们来一个怎么讲，随心所欲游吧。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这个，特别是这两周是春假嘛，好了，去哪里呢？不知道，开车就随便走一下吧。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熟悉这边的环境，所以你就可以带家人出去了，路上有点不一样，有一点惊喜。重建圣殿，他们也是这样的，有计划。你必须告诉这个，告诉你跟随你的人呢，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了。做事一定要有方向的。基督徒在世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约的时代，跟旧约有没有区别？好像有区别，其实没区别。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？建造神荣耀的教会，对，这是我们的方向。那在哪里建造呢？就是再往下看啊，我们当初是在Silicon Valley， 那接下来呢，在北美全境啊。我们大概有40几年分堂，那之后呢？刘牧师说：“哦，那个西非啊，非洲啊，进到非洲，然后呢，中亚啊，东南亚啊，蒙古啊，等等啊，你看到一定是有一个方向的。所以每次在教会在举办一个聚会啊，或者是举办一个活动的时候，都会先讲出来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去短宣了？要去西非短宣了，今年有多少短宣队？我们接下来要跟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医院。”要合作在非洲建诊所了， 亚晨牧师呢，他又在那边做了 ICE 的职业训练学校了。你看，都是有方向性的。那这个方向性出来的时候，会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呢？你是什么专业的？学医的吗？你是做训练的老师吗？你是做这个太阳能板的吗？你可以训练人家摄影吗？等等啊，所以一批一批的就带过去，带过去以后，在那边建立了学校，建立了分堂。你按照这个模式来讲的话呢，过去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不要觉得旧约时代跟我们新约时代很遥远，没有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啊，历世历代做的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一代做的事情跟上一代有什么区别吗？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，都一样，东西不一样而已啊。所以所罗巴伯在回去以前呢，他就在招兵买马啊，而且他把这些人的记录都记录下来了。所以你看归回者的记录他都记下来了，这些人都记在圣经的里面。为什么呢？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啊。当上帝呼召一些人，我需要你跟我回去重建圣殿，你愿不愿意做那第一个？很多人说，我拙口笨舌，我好笨呢，还是牧师去吧啊，还是祭司去吧，还是组长去吧？不是的，你发现很多人去了，很多人不是什么领袖了，不是了，他们就是手中所有的，好吧，我愿意回去帮忙啊，就回去了啊，这些人被记录下来了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回去以后呢，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了。圣殿建的是非常的辛苦啊，从开始到完工，中间一共有很多的这个挫折。那这是第一次的回归了。圣殿建好了以后呢，就停滞了一段时间。可能的原因呢，因为他们需要休息，或者一些比如说你看一个国王啊，国王他让俘虏回去了，他的大臣会说，你让这些人都回去了，我们这边的人才不就少了吗？他那边如果兴起来以后，那以后会不会攻击我们呢？国王会做这个考量的。所以他们会有一些阻拦，好，暂时停工，暂时停工，停下来。停下来以后呢，过了大概58年的时间，那以色拉呢又带领第二次的人又回归了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边生活很久了啊。你说哇，生活了那么久了，是生活了那么久了。所以当以斯拉在带领第二批的人回归的时候呢，他的重点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以斯拉是大祭司，他是亚伦的后代。所以你看很有趣啊，先恢复这个王国的时候呢，是大卫的后代，君王的后代，但是恢复这个王国，他建造耶路撒冷其实是圣殿。所以以色列国家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信仰，以色列国是我们的国家，是从信仰里面出来的，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以斯拉是大祭司，他是亚伦的后代。那在以斯拉记里面第七章里面这样来记载以斯拉，他是万民中拣选的敏捷之士，重点是通达律法，就是他懂圣经了。他是神学家，他是圣经学者，他是牧师啊，你要这样来考虑啊，他最了解圣经在讲什么，所以他就回去。同样呢，跟他一起回归的时候呢，那个就不是生活啊、经济啊、土地，不是这个问题了，是完全的信仰。愿意回去吗？多少人跟呢？5000人。我们回去建一个城市哈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说，哎，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旁边再建到一个新型城市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很有商机不是吗？我们就回去建吧，一大堆人去了。我们去那边建个教会吧，那边都是拜偶像的，你看有多少人去，看5000人跟50000人啊，1/10。不过呢，这个时候愿意回去的都是精英了，回去了。回去目的是什么？重建信仰。圣殿建好了，敬拜恢复了，但是对吗？以色列民到圣殿以后，他们知道如何向神来献祭吗？他们一定会掺杂很多在巴比伦学到的，甚至以前在其他的地方学到的一些东西，会混杂在一起。有的时候你说有什么关系？不都是敬拜上帝吗？我用这种方式敬拜， 用那种方式敬拜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的。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上敬拜啊，你说我可不可以穿道教的服装上去敬拜啊？很漂亮啊，汉服嘛，对不对？很像汉服啊，那个穗子也很漂亮啊。我可不可以穿唐装上去敬拜啊？可以是可以，问题是你穿的那些东西里面会不会掺杂当时的信仰元素呢？一定会有的。那现在的你看，现在牧师都穿西服啊，你说西服有什么信仰元素吗？其实也没有啊。但是久了以后，美国人上台呢，都穿得很随便啊，穿个 T 恤、牛仔裤上台就讲了。老中反而现在穿的规规矩矩上去了，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？就在那边待的久了，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庄重啊，所以上台的话呢，讲到要庄重一点。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老外上台不穿西服？那我们老中不穿西服呢就不行？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，我们应该穿唐装上去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文化现象呢，会渗透到这个宗教里信仰里面来的。那去年我们带领那个短宣队啊，时隔三年回日本啊，隔了三年才回去了啊，短宣队员都很兴奋啊，带进来以后就看这看那个，我就带他们去以前宣教师走过的地方走一遍，看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大失所望啊，也可以说大吃一惊啊。我到这边来看信仰，怎么？那里面放了个观音菩萨呢，一个送子观音呢。我说拜托拜托，我说不要这样想。当时日本是神道教和佛教，还有一些民间宗教统治的，主要是神道教为主，然后是佛教。你摆个十字架上来，一开始人家觉得新鲜，后来发现，哎，原来基督教遵从的是唯一的真神呢，那其他都是假的，要把他们都除掉的。糟了，立刻开始说禁教。这个信仰太不宽容了。基督徒很好啊，佛教徒不也很好吗？神道教徒也不错啊。那你说我是真理，然后就把人都干掉，哪有这样子？而且你们基督教之间、教派之间互相争来争去的，还有宗教战争。那不行不行，这哪里是宗教？这分明是邪教。好，禁教，禁教以后他们怎么敬拜神呢？当初传到日本的都是天主教，天主教的话，他们标志就是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圣婴，对不对？就很像已经在日本的观音菩萨抱着这个送子观音啊。他们只好把那个东西拿过来放在那里，心里想着上帝，拜着观音菩萨。你能认同这个信仰吗？如果在这儿的话，你说岂有此理啊！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个时代你就是拜观音的话，被人家发现你是基督徒的话，推出去砍了，吊死了，放到河海里去淹死啊，倒吊过来，让你血一滴滴滴光啊，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他们，很了不起的。可是同时我们也反思啊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混杂的性的这个东西在里头呢？也确实是有啊，你不得不承认啊。所以当所罗巴伯重新建立好圣殿以后呢，他们在那里过了一段时日，这个信仰有没有问题呢？有的。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的话就需要以斯拉来了，他通达律法，就是他一看圣经，他可以来做正确的解释，他就带领这些人回去了，他就要重建信仰。那重建信仰的话，圣洁的子民呢？我们看那个立位记啊，看那个民数记啊，还有生命记啊，出埃及记后面也有很多内容，讲到很多的规条，对不对？哇，看到以后大家都晕掉了，天哪，这规条有什么用？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的，其实很有趣的，虽然读起来蛮枯燥的啊，但是如果那是你的祖先，你读起来就不枯燥了。很多人跟我说，牧师啊，埃及记还可以看一看，立位记就看不下去了，民数记看都不想看了，因为都是记载哪个支派有多少人，他的父亲是谁，孙子是谁，多少人，这样记载吗？我说跟我们没关系，当然是这样了。但是如果如果有一天你老爸拿出个家谱给你，我们家里面从唐代的时候这家就在了，第一代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他下面多少家孩子，产业有多少，一个一个记下来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无聊吗？你说我想看一看，到底我祖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宋朝做过宰相啊， 清朝哇，清朝是大财主啊，真是的哈啊，你会觉得很有趣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从这个观点来看《明书记》的话呢，一点都不枯燥。立位记也是，什么用什么样的羊啊，什么时候啊，然后雪要怎么放啊，什么地方烧在什么地方啊，你看起来好像挺无聊的。可是你看我们过春节呢，过年的时候要怎么样？要几菜一汤呢？要四菜一汤，对不对？要年年有余，对不对？然后鱼头冲着哪里，鱼尾冲着哪里，然后去放爆竹，什么时候放？午夜的时候放。为什么午夜时候放？你会觉得很有趣，对不对？还有，然后之后马上就过元宵节，还要喝腊八粥等等之类的，我们觉得很好玩，很好玩的。老外看了以后呢，什么东西莫名其妙的？什么叫腊八粥啊？他不懂嘛啊，文化啊。所以，以斯拉他就是这样一个懂文化的、懂律法的，因为他们的文化是从圣经里面来的，上帝规定他们这样做，建立一个不同的文化，又通过这个文化来表达他们的信仰。所以他们在圣殿当中敬拜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敬拜没有反映出他们的核心内容的话，这个敬拜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你说我们教会的敬拜有唱的比较活泼一点，那传统教会呢唱的比较安静一点，但是反映的是同样的一个信仰的。有热情的，有安静的。但是如果你放 DJ 的话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DJ 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一种表现嘛，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模式的啊，就是要表现自己。但我们是要表现上帝的荣美，那这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不合适的。所以当以斯拉再回去的时候，他首先就要教律法。然后看立位记里面那些内容，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、摩西五经哈，从创世纪开始，前面的摩西五经，他就遇到了一个很头痛的问题，在异邦生活久了，同族人通婚，第一代还可以，到第二代、第三代就不行了。后来发现，哎，原来第一代也有跟异族通婚的，再一看，哎，原来祭司也跟。原来祭司也娶外族的女子啊，当然有很多原因了。你会说，怎么祭司还能娶外族的女子呢？立位记讲得很清楚啊，不可以娶啊，不可以的。但祭司也这样娶了，有很多种元素，我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。可能是这个当时的政府，当时的国王说：“哦，你们的规则是这样的，你们这个信仰，好啊。那为什么祭司不可以娶外族女子呢？岂有此理！我命令你必须娶外族的女子，你不娶的话，把你全家都砍头。”你说这祭司要娶不娶啊？没办法，只好娶了。那时间久了以后呢，大家一看，习以为常，几代过去以后就这样。所以当以斯拉回来发现，哦，有这么多面对这个异族通婚的状况啊，好吧，离婚吧。但是这种命令是跟圣经是相反的，圣经没有说你娶了个外族女子你就必须离婚。你要知道，路德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对呀。连大卫家族的耶稣的祖母都是外邦人呢，那以斯拉，你凭什么命令人家你就要离婚呢？这是两难的啊，他们就有一个冲击啊。信仰是这样讲的，但现实的环境是这样，怎么办？做一个取舍。那说到现在，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我们觉得异族通婚挺好的，混血儿不是很漂亮吗？也很聪明吗？我们还觉得不错呢。他们说不行，因为当初撒玛利亚人跟亚述人他们之间通婚呢，就导致这个撒玛利亚人到新约的时代就被犹太人瞧不起。他们重点不是血缘关系啊，重点是信仰的问题。那同样，以斯拉带领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么多外邦人在这里面，那有的外邦人也是信犹太教的，那你要怎么处理呢？很难处理。啊，举一个例子哈，那个。现在啊，我们教会啊，我不能说别的教会啊，我就说我们教会好，有没有年轻人就未婚同居的？有，你看很多人都点头，虽然你们不是年轻人，你们也点头，你们也知道，年轻人有的也点头哈。我听说有这样的人啊，那怎么办？按照圣经教导说是不可以的，那你要怎么处理？你要处理的话，生气了走了，岂有此理？教会没爱心，是没爱心吗？还是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你们这样做不对啊！严格来说的话，这是犯罪啊！犯罪的话，按照旧约的话，哎呀，要用石头打死的。 你能这样处理吗？不能这样处理，所以就有一个缓和性的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哈，以前做的是不应该的，现在赶快跟神立约啊，赶快结婚吧啊，这是一个折中的处理方法。那以色拉当时也是这样子的啊，那你说结了婚以后就 OK 吗？那有的人甚至还没有结婚以前还是在教会服侍的，然后被人家发现是这个状况，那暂停服侍喽，不合适。结了婚以后，大家都看到不错，很好，还是愿意服侍主，那就再出来啊。这都是有一个缓和性的啊。虽然那个上帝的律法看起来是非常严厉的，很可怕啊，这样做的话就一定受刑罚，而且上帝说话算话啊。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考虑到很多的这个伦理的这个道德的问题啊。所以以色拉他就执行这个离婚，但当时离婚的人一说离婚就都离婚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知道，当那个时代是女人是依靠丈夫生活的，如果她一离婚的话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让他们去死了。你看创世纪啊，创世纪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虽然有上帝的应许说要得以撒，要得个孩子嘛，一直没有嘛，就突发奇想啊，也不突发奇想了，人之常情了。好，把夏甲跟夏甲生吧，哎，还生了，生了以实玛利了。后来以撒出来以后，两边就开始不行了吧，就出问题了。然后结果这个撒来就要赶走这个夏甲啊，因为他不尊重他的祖母啊。上帝怎么说？跟亚伯拉罕说，让夏甲走吧。什么意思？让他离开了。其实那意思是说你去死，让他去死了。按照人的理解是说什么？让他离开这个旷野啊，就给他一袋水，带了吃的。好，你们走吧，就是让他们去送死的意思。但是他们离开以后呢，上帝又去呼召夏甲，要天使去呼召夏甲啊，也保证说他的孩子也会成为大族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所生的。但是你看上帝这个处理的方式，就是让他走啊，所以以色拉说，那就离婚吧。有没有人离婚呢？有人离婚，有些人不离婚。那离婚以后怎么样呢？后面没有讲太多，没有讲太多。你看。以色拉没有来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以色拉来以前没有讲到圣经里面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。等以色拉一开始讲圣经是这样讲的时候，下面这些人坐不住了，就分两派了，坚持圣洁派啊，然后一个呢就是要坚持现实派，现实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他们归信犹太教啊，他们生下来也可能是近前的后代，我们好好教他可不可以呢？很多人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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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不行。你看我们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？无论是在教会的一些规则上，还是在这个，特别是在政治上，然后在经济上，一有什么议题出来的时候，教会立刻就分两派，吵来吵去。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啊，公有公的理啊，婆有婆的理啊，就这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以色拉他就当时就执行这个离婚的执行哈。他离婚并不是上帝一定要求的，上帝反而要求说不要离婚。不要离婚，但是当时很多人就吵嘛，要离婚。你看民意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民意永远不能代表神意，一定要记住啊。所以民主也是有问题的啊。民主，民不能当主，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以色拉就到这里就停止了，好像一个出来建圣殿建好了，然后又回归信仰。又交好了，哎，结果最后发生一个混乱，然后以色拉记呢就砰结束了。但是看得莫名其妙，怎么就结束了呢？哎，没有为什么，就结束了。啊，这就是以色拉记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到这里也先结束一下啊，然后我们先跳到尼希米记啊，看了以后大家觉得不明所以啊。好，那我们直跳到尼希米记啊。尼希米记呢？跟以斯拉记特别的像，它也分成两个部分。但那个时候它不是建圣殿了，它是要建城墙。耶路撒冷圣城外面是有城墙的，圣城跟城墙之间是有居民的，这是古代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模式啊。所以它也是分为两部分，重建城墙和重建圣民，也是关于信仰的事情啊。那个时候已经跟以色拉那个时代已经间隔了将近50几年了啊。 那我们看以斯拉记的这个结构啊，那首先呢，不是以斯拉记啊，尼希米记，我们看尼希米记的结构啊，尼希米呢，他是犹大支派，又是犹大支派的，他也是在异邦生长的这个犹太人，他在这个波斯王宫里面是酒政，这个酒政跟一般的大臣是不一样的，做饮食的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做，而且他把这个酒拿给皇帝喝的时候，他要保证这个酒里是没有毒的，如果这里有毒的话，他就一定会这个可能就株连九族了啊。所以能够当酒政是皇帝的亲信大臣，可能就是他给皇帝倒酒之前，他要先尝一下了，然后再倒给皇帝。可能他那些所有的菜啊，他也都要尝一下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皇帝身边的人呢，是亲信大臣，但他是犹太人，所以你看得出来，当时的君王是很开明的，他不会说这个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哈，没有，他是按照人的这个才能来用。那为什么尼希米和这个所罗巴伯、以斯拉他们都能侍奉外邦的君王呢？换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啊，你怎么能当汉奸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能这样想啊！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你们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如果你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也要忠心的服侍的话呢，不仅信仰不会丢失，而且还在那里受尊重。约瑟不就是这样吗？做了埃及的宰相。那后来你看，包括以西结，包括尼希米、以斯拉，包括但以理，都是受当时的君王重用的。这是什么原则呢？这个原则新约也在讲，一模一样的。新约保罗怎么说？凡做任何事，不是给人做的，是给主做的，让众人都看出神的荣耀与你同在，这个重点。所以你不能用现在的说，他们就是谋求个人的利益，然后就投靠到君王去了。他们不是这种人，他们是因着信仰上帝，上帝是这样规定的，哪怕侍奉的是侵略我们的仇敌，我还是尽心尽力让那个人看到我们这个好行为就自觉羞愧。当上帝感动他们的心的时候，我说好，回去建造你们的信仰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这个信仰的可贵了，这么了不起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现在也是这样的。那最近湾区很多人都开始雷，很多公司都 lay off 啊。其实不是因为经济不好才 lay off，是为了节省资源，为了开发什么样的，或者说减肥哈，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哈，等等之类。那一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，那基督徒就很紧张啊。那我们教会在 Silicon Valley 都是高科技人才啊，一裁员的话一定有裁员的，裁员以后怎么办？上帝不爱你了吗？上帝啊！你以前把我放在这个公司，哇，这个让我生活无忧啊，我还可以好好奉献。现在你让我失业了，上帝，我怎么奉献呢？你不能不管我哈，要挟上帝，这样想是不对的啊。顺境的时候你赞美上帝，逆境的时候呢，你敢不敢说谢谢主，让我离开这个工作？你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情委托给我，那我就好好去找其他的工作，把那个地方无论钱多钱少，让那边的人都看见我是跟随你的。你要不要这样想呢？你这样想的话，上帝一定带领你的，去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啊！你说啊，糟糕，祷告错了哈，不是了哈，这说明你不是看环境的，你是看上帝的。你想一想，他们生在外邦的这些犹太人呢，一出生就是二等公民，对不对？有绿卡，对不对？但是是二等公民，对不对？去公司投简历的时候，这边是巴比伦人、波斯人啊，这边是犹太人，你选哪一个？当然选自己的，如果两边程度一样的话，你当然选自己人了。所以他们需要更努力，更努力让人家看见说，这个外邦人比我这个本族人更优秀，我不得不用他，用他，就是这样的。用了以后发现，哎呀，原来上帝与你同在，你的神真厉害啊！我的国家，我的公司这么好，都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，我的公司才变得这么好啊！这就是基督徒的荣耀了，这就是神的选民的荣耀了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，当尼希米再回去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啊。国王感动这个，上帝感动这个波斯王啊，让他带领回去建城墙。你要知道，建城墙跟建圣殿不一样的。建圣殿的话，只是说恢复信仰啊。建城墙是什么意思啊？建城墙只有一个功用啊，就是打仗用的。所以建圣殿的话，他们同意说好，你建圣殿啊，你可以建圣殿，没问题。 可是你建了城墙以后呢，有一天你不听话，我派兵去打你的时候呢，我有城墙啊，这就可以跟你对抗了，这不是很危险吗？啊，所以尼西米面临的困难也超级的危险啊。所以这很多人就反对他，你怎么能他建城墙呢？皇帝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一时迷糊了？皇帝说，哦，可能我是一时迷糊了，那就暂停吧。No，上帝继续做工作，继续建，结果怎么样呢？52天就把城墙建起来了，52天就建起来了，哪有一个城墙52天能建起来？不可能的啊！想一想中国的长城什么时候建起来，建了多久的？想一想故宫是怎么建起来的？怎么可能52天建起来呢？啊，就52天就建起来了。但这个城墙它不是为了打仗用的，这个城墙是告诉我们说，圣殿，选民在圣殿的外头，对不对？选民不能就住在圣殿里面的。圣殿是用来敬拜的地方，大祭司可以进去，利未人可以进去，犹太人也可以进去，安息日的时候进去都可以。你能住在圣殿里面吗？你不能。他住在圣殿的外面吗？外面需不需要保护？需要，有野兽啊，有水灾啊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灾害啊。所以这个城墙是保护子民用的，所以上帝要建这个城墙。所以。52天，这个建完了哈，也跟当初所罗巴伯建圣殿一样，遇到了外在的敌对哈，还有内部的一些分裂啊。但是居然52天建完了，太厉害了。那你说尼西米带领这群人，他烦不烦呢？肯定很烦呢。那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就开始抵抗我啊，就是讲啊，因为人性就是这样。一开始进到小组的时候很开心啊，后来发现怎么组长总鼓励我去服侍呢？我就想听到，我就想听大家想，我就想去敬拜，我就想听，我不想做什么事情啊，非得逼我去做事情啊，生气了。你看就是这样，其实做事的人成长得最快，不是吗？教主日学的人他更懂圣经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鼓励你们在小组里面要多分享圣经啊，因为你既然到主日学来学了，他们都没有到主日学来学，你就要回去多分享啊，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啊，而且要告诉他们说你要来上主日学。啊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要配合牧师一起来教主日学。如果你越想了解圣经的话呢，你就要多出来服侍，越服侍就越有力量。所以尼西米就要鼓励他们。被鼓励的人当然很开心了，但鼓励他的人呢，累不累啊？很累。所以被鼓励的这个领袖哈，尼西米啊，谁来鼓励他？神来鼓励他。因为人来鼓励你啊，你就当香水一样闻过去就算了。但是神来鼓励你呢，就不一样了。神为什么鼓励他？神为什么不鼓励其他那些人？因为神鼓励他，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被神所使用的心呐。只要被你所使用，怎么样都行。那这样就没有困难了吗？正好相反，更大的困难给他，对不对？能者多劳嘛。上帝不是选择一个很有才干的人，虽然尼西米很有才干，所罗巴伯、以斯拉都很有才干，但上帝不是拣选一些很有才干的人，上帝要拣选一些忠心顺服的人，然后把才干给他们，因为他们忠心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，当尼西米建好这个城墙啊，你看到尼西米啊，他是从祷告开始。祷告，然后就回归去视察耶路撒冷。视察耶路撒冷以后呢，就开始重建城墙了。遇到很多的攻击哈，但是城墙还是建好了。建好了以后呢，那些人就回归，又来了。建好城墙了，周边安全了，会吸引更多的百姓回来了。那回来以后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还是面临信仰的问题。之前以斯拉在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个信仰的更新了啊。导致了一次，他们还发生了一次离婚的争执，但之后过了多久了？将近过了5、60年了，他又再建城墙，然后还要再重新再建造信仰啊，因为另外的一代又出来了啊，所以为什么每个主日我们都要到教会来，每个礼拜都要到小组来聚会来？因为信仰这条路，你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，你不能停，你一停的话，你觉得我停下来歇会儿吧？你忘了你是逆着流往前走的，因为世界的潮流是往这边走的， 基督徒的信仰是往这边走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往上走，很累，对不对？很累的话呢，你要从神那里来汲取力量，你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你才能得到这个信仰的力量，你才能走。要看领袖，你看领袖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就跟着走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后面还有人呢。你后面的那些人，你就是他们的领袖，你要给他们做榜样。那最前面的就是上帝了。所以当尼西米回来的时候，他跟以斯拉一样，他再来重建这个信仰的更新。那这个信仰的更新呢，跟之前的不太一样。他讲到这个律法和守节。以前讲到律法是说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那守节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以色列民有很多的节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过完逾越节、五旬节，还有呢祝棚节，还有悔罪日啊、吹角节等等，他要做。他反复把这个东西做了以后呢，就是让他的信仰就渗透到生活里面来，这个信仰跟他的生活连在一起，信仰会变得越来越牢固。反过来也是一样，刚才跟大家说去日本宣教嘛，为什么在日本宣教那么难？因为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，那个佛教和神道教的信仰就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。你随便走一走，这边有一个神社，这边有一个寺院，就在那里。小孩子到3岁、5岁、7岁的时候呢，要去神社纪念一下，去求个签，这是他们的一个节日。那结了婚的时候呢，他们也吸收了基督教的信仰啊，因为礼拜堂很漂亮嘛，所以在日本去旅游的话，你看到很多的礼拜堂。对不起，那不是礼拜堂，那是结婚堂，建的跟教会一模一样。进去以后也是两边的椅子，前面还有那个讲台哈，然后站在那儿的是婚礼主持人，不是牧师，他们在那儿举办婚礼，他们觉得这个仪式很庄重，很漂亮。那过世呢？过世一定去寺院，让和尚超度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佛教的信仰，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啊，再重新成为人很好，然后可以消除以前的做的坏事啊，有佛上来念经。所以你看，神道教、基督教、佛教混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，成为他们的节日，很难去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。但反过来呢，如果你的信仰是正确的，全部融合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，这个信仰就很牢固了啊。所以保罗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啊。然后尼西米跟他们说要遵守节期啊，你光知道律法了，你还要去守节期，过逾越节的时候要做什么，过祝棚节的时候要做什么啊，等等，全部都要做，这样的话就变成信仰的一部分。然后呢，重新跟他们立定盟约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回归的时候啊，回到圣殿以后，他们之前的那个模式都已经丢掉了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立位人，对立位人的这个供应。立位人就像他们就是祭司嘛，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啊，因为他们散居在12个支派当中，12个支派拿他们收入的1/10给他们当中的立位人来生活，因为他们要24小时打理圣殿，让以色列人可以随时到圣殿来敬拜、献祭、还愿、赎罪、得赦免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立位人没有这个，但是他们在外邦的话呢，这些习惯都消失了，所以他们回来以后重新按照摩西的规定啊，这片土地是给哪个支派的，那个土地给哪个支派的，哪些是给立位人的，立位人应当有什么，你们应该如何来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立定这个盟约以后呢，他们就开始慢慢的从这个习惯当中，从生活当中来纠正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信仰。你说跟现在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。旧约是要求11奉献，对不对？新约呢？你说新约没有要求11奉献？我跟你讲，新约的要求更难的，因为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凡事都奉献1/10，然后还一周还3次祷告等等的，讲了很多，但是耶稣不认同他们。他们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表，但是没有敬虔的实质。他们不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、那些弱势群体，不知道上帝的恩待和怜悯，然后就跟他的门徒讲，他们所做的，你们也要做，而且要超过他们所做的。若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你断不能进神的国。外面也要做，里面也要做，所以新约其实更难。 那保罗在在罗马书十二章中说嘛，我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啊、献上啊，然后就为主来用。我们听了以后都很开心，我的身体献上了，我的财产放后面了。很多人讲，我牧师有时候会这样开玩笑啊，这个人他灵魂得救了。但是他的财产还没得救，因为还用在属世的事情上，不知道照管神的家，不知道让众人都看见这边有一个充满爱的家，让众人都愿意进来，愿意去付出，无论是服事上还是在财务上支持我们的分堂，支持我们的宣教，支持我们的弟兄姊妹等等，他们都不考虑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刘牧师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鼓励你们十一奉献，十一奉献呢、啊。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十一奉献是 top， 十一奉献是最低的，因为那是法利赛人的意义，犹太人都是这样奉献的。但是我们要如果不超过他们的话，不是说钱财上面超过他，我们要心甘乐意的奉献给神用。同时呢，那些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要去遵行，都是要心甘乐意的，里外啊都一样才可以。对，尼西米记到后面这个部分讲的就是这样，你光知道上帝，你光知道遵行，你还要把它完全生活化，当做一个盟约和一个定律，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啊。所以尼西米做的就是一个信仰改革，以斯拉做的是信仰重建，尼西米呢进一步信仰改革，特别安排这个选民，哪些是孤儿寡母，他们是没有人照顾的，那选民要奉献给他们，要按照以前那个土地的规则啊，田间的四角不能割麦子，要留给这些孤儿寡母。你收麦穗的时候掉在地上的你不可以捡，因为你走了以后会有那些穷苦人过来捡，这穷苦人不管是自己本族的人甚至是外族人，你都要给他。你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法律啊，现在都是很了不起的法律的。你现在想一想，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的教堂从来不关门？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，教堂这样人随便进来的，任何一个人有需要跑到教堂的时候，那神父都要拿供应给他们，就是这个原则。那反而基督教呢，反而还不会这样做。所以我们也不要嘲笑天主教，你敬拜玛利亚你搞错了，他们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好的，他们非常注重这个外在的这个仪式。那基督教，我们基督教呢特别注重这个讲道，两边都结合起来就对了。本来圣经的信仰就是这样要求，神子民要有神子民的规范，外边的里边的都要看见。好，这是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啊，概括的讲了一下。那这两卷书呢，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神学主题啊。那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他们都在讲上帝的属性。你说好像没有讲到什么上帝的属性啊，上帝是慈爱，上帝是烈火，没有，他没有这样讲。但是他透过上帝拣选这个外邦的君王来显明了上帝的慈爱，这是在以斯拉记一开始就讲的。那尼西米记呢，这神的属性呢是透过这个尼西米啊这个侍奉的方式来显明。尼西米就跟神祷告，他看到什么以后他就祷告，看到那个捣毁的那个成员呢，城墙啊，破损城墙，他就心里就难过，他就跟神祷告。他为什么会祷告呢？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家，他的心跟上帝连在一起，就把上帝的这个属性从他的侍奉当中就带出来。那在以斯拉记里面他告诉说，圣殿必须重建，而且要恢复敬拜中心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。那到尼西米记呢，圣城需要重建，因为神的子民需要保护城墙，要建立城墙保护神的子民。那为什么会这样保护呢？是他的意思吗？当然都是上帝的意思。所以以斯拉教导律法，让百姓认识神。那尼西米呢，他解释律法，告诉百姓你当这样做。那最后呢，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都在处理这个圣民的生活，这是中间涉及到一些伦理问题，就是那些离婚的到底圣洁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式的，虽然最终没有解决。你看尼西米结尾的时候，尼西米记结尾的时候，他也很生气，看到那些人在那乱来，甚至把那些人的那个胡须都拔下来了。你说哇，怎么这么暴躁啊？是的，你看耶稣进圣殿的时候，看那些做买卖的人，他怎么样？全部推倒，拿鞭子把那人赶出去啊！这是圣殿当成贼窝了啊！发异怒， 他们都要处理这个圣洁生活的这个问题。但是最后留给我们一个思考，到底我们看到这些记载啊，什么是上帝所想所希望的，而是我们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生活的样式呢？他好像没有给出一个标准。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，你没有办法像旧约那样去献祭吗？啊，去洗手盆洗手吗？啊，然后又怎么样呢？不吃血吗？啊，等等之类的，我们要这样做吗 ？No， 我们都知道新约的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做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呢？这是留给我们来思考。尼希米和以斯拉记载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并没给我们答案，因为他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，你看遇到很多伦理问题，不是对错能解决的，也不可以一刀切的。你让孤儿寡母离开他的父家，他怎么活呢？那生了这个孩子到底是被母亲带走，还是给父亲留下呢？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，他没有答案。但是我们要通过里面来学习如何来学习这个东西啊，这是留给我们的功课。所以不要想说旧约已经过去了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过去，新约旧约都没过去。如果你不好好学，我们可能就过去了。最后到上帝面前说，请问你看懂尼希米记了吗？我听过尼希米记的主日学啊，也听过以斯拉的，但是我还是不明白。哎，请你把以斯拉尼希米请出来给我们讲一讲啊，这就不太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还趁着有机会学的时候，要努力来学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神学思考问题啊。为什么祭司在被掳时代没有起到属灵引导的作用呢？第一就是环境。当这个环境巨变的时候，他们被掳到外邦了，很多人都灰心丧气，上帝抛弃我们了，都会这样想。你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，就是那些被掳到外邦生下来的那些孩子，他们就开始抱怨，说：“哎呀，真倒霉啊！这个父亲吃葡萄，把儿子的牙给酸倒了。”就是父债子偿的意思了，很不公平啊！但是先知马上就讲了，他说不对，每个人都要因为自己的罪受刑罚。儿子的牙酸倒是因为他儿子吃了酸葡萄，不是因为父亲吃了酸葡萄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千万不要觉得因为父辈不努力导致你们身在异邦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很可怜，我是一个受害者。在异邦这个环境下，你好好努力遵行神的律法的，像以西结、但以理，还有他那几个朋友，包括以斯拉、尼西米等等，这么多的这些属灵的领袖，都是在异邦长大的，一样是得救的。个人应当因为自己的罪而灭亡，不是因为父亲的罪而灭亡。但是如果上一代不好好的教导下一代，不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确实没有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，就会出现这个问题。所以上一代要好好做榜样，让下一代看见。但是下一代他也不应该抱怨说，我爸爸是一个失败的人，所以我也是失败人，哪有这样的。我爷爷以前要饭，所以因为我爷爷以前要饭的，所以我现在也应该要饭，哪有这样讲的。你应该奋发图强，努力学习，然后就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，这才是对的。那些抱怨的人呢，就是懒惰的人嘛。啊，我之所以这么笨，是因为那个我没有生在比尔盖茨的家里头，这很糟糕的哈。所以那句话就是骂这些人的。那祭司在当时的时代没有起到属灵引导作用呢，他是在这个环境下一定有一些人是不听的，包括祭司也看见，到底是信仰强大还是政局强大呢？如果没有外敌入侵的话，他们一定是信仰强大，但是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圣殿被毁了，上帝都不伸手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害怕，他会屈服这个政治，他可能会压抑自己的信仰。所以祭司在被掳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百姓都这样做，我们也这样做吧，就好像当初摩西上了何烈山以后40昼夜不下来，下面人等得急了，就开始跟亚伦抗议，摩西他再不回来了，说不定已经死在山上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回埃及吗？还继续往前走吗？领袖都没了，来，我们要找我们的神建一个金牛犊给我们，那个就是我们的耶和华，还有他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亚伦没有办法，民意嘛，最后只好说，好吧，你们大家就把这个建起来吧，建起来。亚伦明明知道是错的，但是当时他不得不屈服当时的那个环境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祭司在被掳时期，他没有起到属灵引导的作用，很多没有起到。但是并不是说 这个属灵的这个信仰就消失了，没有哈。所以你看，当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，这些领袖的信仰还在的，为什么在？因为神说了一定要保守他们。所以但以理在外邦君王那里，人家要吃肉，我就不吃肉，我就不吃那些祭偶像的东西。因为外邦的君王他们献祭之后，他们觉得这东西很好，献给神明的，开了光的，开了光以后送给我的臣民吧，让他们也享福啊。但以理说我不吃，我只吃白菜喝水，就是有这样的人，而且一天好几次就面对耶路撒冷的敬拜，导致这个国王生气，要惩治他，丢到狮子坑里头，结果还没事。所以在任何情况下，上帝一定保守一些人，这些人是坚守信仰的。那重点是，我们是不是这群人才重点。那现在上帝给我们的试炼呢，都是小试炼了。你看我们在北美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知道那他们每次去西非那边宣教的，回来以后都说你们太浪费了，他们都有这种感觉，你们太浪费了，美国太奢侈了。到了那边人都信，你觉得很开心啊，我们去西非啊，传福音很容易，真的吗？你跟我去日本试试看，在那边待5年都没人信，你都快活不下去了，物价那么高，活不下去了，那怎么办啊？等等等等啊，都有。那重点是在任何环境下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要被环境所影响。我们在环境的当中要学习看待这个挑战。所有的挑战其实它的根源都在信仰上。所有的挑战得胜者都是在信仰上得胜之后这个问题。但是你不要想说我信仰得胜了问题就解决了，不一定。可能那个问题一点都不重要。可能那个问题就是上帝给你一个试炼，带你进到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里面去的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，你就会成为像所罗巴伯、以斯拉、尼西米这样的一个属灵领袖，你就是上帝眼中贵重的器皿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哈。那接下来这一周，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哈：你如何理解离开习惯的环境啊，归向上帝？第二，你如何看待人生当中的困难与挑战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开始学习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。我们今天大概的看了一下整卷的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，我们发现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，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啊，他们当时是如何面对这个困难，又是如何坚定信仰的。但是主，我们相信啊，在接下来我们在每个礼拜这样逐渐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会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如何来跟随你，来兼顾我们的信仰，成为这个世代这个属灵的领袖。谢谢你恩待我们，继续保守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勤读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抓住你的应许，也能看见你带领我们的方向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